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古语有云：“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”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深谙这一道理，怀着家国天下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，为朝政建议得失，扶正君主行为，甚至为了坚持正义，不惜以生命进谏。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涌现出一位又一位身具正气、勇气和豪气的著名谏臣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位，就是宋朝贤相、铁骨谏臣鲁宗道。鲁宗道，宋朝谯今安徽省亳县人，字冠之。年少时父母不幸去世，然而他并没有被命运所束缚，更加刻苦读书，几年后考上了进士，被任命为濠州定远县尉，不久又被调任海盐县令。由于他在治理航道方面有功，朝廷升迁他为歙州军事判官。在担任地方官期间，鲁宗道政绩出色，不久又被提拔为秘书丞。鲁宗道为太子玉德、东宫官署时，有一次他在酒店饮酒，恰巧真宗皇帝有事召他觐见，传达命令的使者到鲁宗道家等了很久，他才从酒肆回来。使者不安地对鲁宗道说：“皇上如果责怪您耽搁这么久才到，您将如何回答？”他说：“如实回答。如果如实回答，必定会受到皇上怪罪，欺君之罪，过失更大。”鲁宗道进宫后便向皇上谢罪，说：“臣有老友来访，臣家贫，没有杯盘，陪老友同往酒店宴饮，因而延误，请陛下治臣之罪。”真宗皇帝听完他的陈述后，不但没有责备，反而更加赏识鲁宗道这种忠实不欺的品性，认为将来可以大用。坦白禀奏，毫不隐瞒，从他诚实无欺的言语中，便可窥知其为人耿直刚正的品格。天禧年间，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听取意见，制定了监察制度，并设立专职谏官。鲁宗道被选为右正言，开始了他的谏官生涯。他上任之初就向皇帝提出了改进谏章奏请的要求，在他的建议下，谏章可以送达皇帝，也可以当面向皇帝觐见，打破了原本只能由其他部门转奏，只许书面上奏，不许当面给皇帝提意见的规定。此外，鲁宗道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任用办法提出了改进意见。他认为地方官员的素质与百姓的生活福祉直接相关，仅凭书面考试成绩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。他说：“天下所谓的亲民者却贪污纳贿，扰乱政治，地方官十人中有二三，如果要凭这样的官吏去引导教化百姓向善，那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。汉宣帝当年任用刺史首相，必定亲自去考察他们， 当今如果皇上无法当面接见，也应该让大臣去询问其言谈，观听其应对，再考察其处事待人是否公道正派，这样才能得出是否能够任用的结论。如果吏部能够这样选拔县令，差不多就能得到好的地方官去宣助圣化了。这个意见最终也得到了真宗皇帝的采纳。鲁宗道忠诚履行谏官的职责，提出的谏言似乎永无止境。然而时间一长，真宗皇帝对他的意见也会感到厌倦，有时对他的建议采取敷衍态度。在一次觐见中，鲁宗道说，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一个纳谏的虚名而用臣，臣却耻于像死人一样光是俸禄不办事，那么请陛下罢免臣的官职吧。真宗皇帝听后被他的直言劝谏所感动，连忙安抚挽留他。后来真宗皇帝在大殿的墙壁上写下鲁直二字，以示惕励。宋真宗驾崩后，他的儿子宋仁宗继位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其养母刘太后掌权执政。宋真宗当朝时多次向刘太后讲述鲁宗道为人十分忠诚正直，于是就任命他为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一职。鲁宗道并不为刘太后的提拔之恩对他唯唯诺诺。刘太后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，当执掌朝政大权时间一长，就显露出膨胀野心。一次刘太后在朝堂上问鲁宗道，在你看来唐朝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鲁宗道冷静直接地回答，他是唐朝的罪人也，差点危害国家社稷。听后刘太后沉默了很久。另外有人请求给刘太后的祖宗七代立庙，这在当时是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权。刘太后让大臣们表态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只有鲁宗道正言厉色地说，如果刘氏立七庙，那么皇帝宋仁宗处在什么地位呢？此举将给刘氏惹来祸端呐。一句话让刘太后明白其利害关系，从此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鲁宗道就是这样一位忠诚朝廷、不畏权贵、敢言直谏、刚正无私的人，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唐朝名相魏征的影子，为此被后人誉称为北宋魏征。当时也有人称他鱼头参政，其含义一方面是因为他姓鲁，鲁字的上半部是个鱼字，另一方面是说他像鱼骨一样刚正忠直。怀鲁之人，虑不变身而不敢言，所以相与缄默，抚养过日。然而披肝沥胆、仗义直言的鲁宗道们，正是秉承着以道事君、为道高于尊君的强烈家国情怀，挺起脊梁去担当匡正君主的得失，为我们诠释了何谓政治忠诚。这些敢于直谏的士大夫们，在增强政治自我净化能力、营造清明政治生态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们这种治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建议精神，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与启迪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